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仰望主你自己的大怜悯。主要在我们走这条恩典信心道路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靠着天然的力量，但是一次又一次你啊，这条道路让我们发现天然的力量走不上去，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甚至我们来领受你恩典的信心好像都没有。主要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主你来带领我们。主要我们知道你要拯救的就是我们这样子啊，活在天然的这个血气和肉体当中的人。我们里头没有良善，没有信心，我们不认识你的爱，我们也领受不到你的爱。主啊，但是主你自己的恩典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领受主你自己的丰盛。主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六次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题目啊。我在这里一开始有一点小小的总结。我想我们大家稍微对这个福音有所认识，然后对自己的生命和对周围的人的生命有所观察，就会发现我们天然的人其实都本质上都是很相似的。我们每个人呢所做一切的事情，说到底最终来讲就是要让我们内心里头能够感觉到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我们为什么我们想要，就是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设立一个目标，当我们觉着我达到那个目标之后，最终来讲目的是什么？最终实际上说到底就是让我内心里能够感觉到好，让我觉着有成就感，让我觉着这个人有意义有价值，让我觉着自己没有白活。然后当我们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之后，我们发现好像这个成就感内心里还不能够满足我们，就是还不能够解决我内心里头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所以我就继续设立下一个目标。当然就算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目标，没有什么特别目标，但是当没有目标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当中还是有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要活在这个世界里，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有些生命当中的问题就会临到你。就算你好像没有得罪别人，或许别人会得罪你。我前段时间收到好多真的是就是大学的一些同学，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联系到我，然后后来才发现为什么，原来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他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反正家乡去工作，但是在没有多久，可能在2001年的时候就得了非常严重的病，生了一个孩子，结果被诊断为脑瘫。然后第一个妻子就跟他离婚，后来呢反正家里各种各样子的不幸，自己身患重病，然后父母双亡，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头，然后先跟他现在的妻子相依为命，然后就是他们是上网搜到他的信息，有一个同学可能偶尔上网搜到他的信息，然后才重新跟同学们联系，大家最后就打算跟他他现在已经就是工作已经几年前被买断了，因为身体特别不好嘛，然后也没有收入，就靠他妻子一点点很微薄的打工的收入，他们在相依为命，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糟糕，一直都是可能几年前差一点送命，一直肾也切除了，所以就是就像这些事情，我还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个同学。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写什么东西啊，就是学校老师好像让大家写一篇关于自己的人生或者关于自己的一些思想啊什么。我好像印象就是这个同学，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这个死亡的恐惧所抓住，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同学。然后后来发现哇，他真是不幸啊，他母亲是糖尿病，就是在他患病之后，他母亲之前其实多年就是糖尿病，在他患病的就是很严重的时候他母亲一下去世，然后他父亲在几天之内就也是直肠癌就去世了，当然那不是那个时候才发现直肠癌，就在那之前。总之当我们看到人的生命处于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无奈啊。那么就发现来到教会，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上帝到底要来做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因为我们天然人的那个本性，就是像刚才所描述的，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的目标，试图去达到，来满足内心里头的不能够满足的，内心里那个破坏的自我形象，想要自己满足，想要自己有意义，想要自己活得有价值，所以我们就设定这些目标想去达到。我们的错觉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以为上帝就是来帮助我们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上帝不是要做这个事情。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是这个样子，我们人生本质是看自己是缺乏的，然后呢在缺乏当中试图去找东西来填补，在这填补的过程当中，结果发现这个缺乏，这个洞，才发现这个洞是个无底坑啊，就是怎么样填都填不满，而所有人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无底坑里头出来的。所以真正上帝要改变的，他不是说我们生命的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他是想要改变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以至于这个本质一改变了，我们就从此就可以来脱离这样子的生活。那在上帝的定义当中，他为人所设立的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上帝自己的那一个荣耀的生命。当耶稣基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彰显出神的那个生命来，那个生命就是说，他知道他里面因着有着上帝的同在，他毫无缺乏。今天是在没有一个缺乏的光景当中，是面对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你就想一想，这一个是跟我们人的生命是多么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对吧？这是上帝要达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也不可能靠着原来天然的那个生命想要去做什么。在那个生命里头，就是上帝他整个想要做的，就是彻底的来改变那一个生命，让我们脱离那个生命。所以我们不可能靠着那个生命来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相反呢，我们是要越来越深的学习到那个生命，它就是我一切问题的根源，我要把它放在一边。你要知道，那一个生命啊，圣经称为肉体，属亚当的那一个生命，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其实那个原来的生命已经不见了，但是它留下来的这个影响，我们那一套思想，一套生活的方式，各种各样看问题的方法，那一个好像很根本的东西，我们要学习把那个东西放在一边。就这一个东西，只要我今天还活在地上，这个肉体就是按理说那个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它可以永远都，只要活在地上，它都可以好像重新再活起来那样那种感觉。所以对我们来讲，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最终所学的无非就是说，把这一个东西放在一边。就像神所说的，他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他 set aside， 他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不用。我们要来学习这个。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一开始这个经文是上次我们最后就是讲到的最后一节，这里讲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什么叫凡有血气的？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那样子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一个人例外，都是那样子的生命的本质。我们一定要认明白啊，这一个生命它的本质就是那么样子败坏的。我们很容易犯的是一个什么错误？当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当我们以前完全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那一种跟我们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爱，完全不一样的信心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听过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我说没有听过真正的福音啊，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跟那个东西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想象上帝跟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但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一个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没有活在我们里面过，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但是当我们开始感受到一点之后，我们就知道，哇，原来神的那个信心是我们原来根本没有的。我原来最有信心，最有信心的那一个时候，也不是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当我们继续往上走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一点这个新的信心了，然后现在就会把新的跟旧的混在一起，当做一回事。 而我们所有的失败就是这样子产生的。主耶稣所说的真正的信心啊，芥菜种子那么大就行了。但是呢，当我们把这个东西混在一起，在使用天然人的那个信心的时候，我们的麻烦从此就开始了，对不对？所以呢，在罗马书到这个时候为止，3章20节，保罗在这里用所以来做一个总结。他前面讲了那么多，到底讲什么？他就讲这一点，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你看没有，罗马书第一章里头就讲到外邦的人，他们内心里头，所有的人内心里都有上帝的那个启示，本能的就知道说有一位创造主，他的公义圣洁，我应该是像他那个样子。但是呢，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他们无知的心就黑暗了，然后就在世界上，在肉体里头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想来填满内心里头的这个不满足感。第一章称为这个情欲，对吧？外邦的人就想做这个事情，然后就陷在一样另一样的败坏当中，越来越败坏，甚至到变态的地步。然后到第二章呢，保罗转头来讲，就讲到犹太人，当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律法，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们会不会好呢？他们不是，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律法，但从来没有把这个律法真正接到心里头去，他们只是表面上在遵行。他们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在宗教之下的人，某个意义上来讲比外邦人更坏。因为外邦人坏呢，也不需要去掩饰自己，对不对？但是宗教之下的人本质上跟外邦人一样，对不对？还是自我为中心，还是靠着自己原来那个败坏的生命，还是看着自己的缺乏试图去满足他，用自己在宗教之下的努力来说服自己不错。但是呢，实际上正是这样子的人，使上帝的名在外邦人受了羞辱。所以到这个时候，保罗总结就是说，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不管你是非宗教徒也好，你是宗教徒也好，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你只要用的是天然的那一个生命，他说了，凡有血气的，对不对？只要用的是原来的那个生来就有的那一个生命里头所做出来的任何的事情，他说在神面前不能够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什么叫做本是叫人知罪啊？圣经里每一句话，当你看到圣经里其他地方描述的时候，你都知道它充满了含义。最基本的知罪就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一定是的那种，应该一定不是那种罪大恶极的那种人，对不对？否则今天可能不会坐在这里，可能被关监狱或者枪毙了，对不对？就说以前嘛，我们可能就不是那种干特别多坏事，但我发现以前的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纯粹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不觉得那有什么问题，对吧？就觉着我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样嘛，就想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呢，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我为中心这件事情将它合理化了，对不对？只要对这个自己有益处，我总能找出一个理由，觉得我这样子做也没有什么。如果实在找不出理由，说别人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以前的生命就是这个特点。但你看到圣经，当神的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就是败坏的。而且我过去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问题，人生当中的问题，就是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造成的。这时候开始知道知罪，就是知罪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什么知罪？这个只是好像那个外邦人知罪啊，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里头所描述的，他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背后说人，忏悔人的，对不对？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直接给别人说，因为我直接别人说，别人可能对我就会有坏的印象。我说上一些话，让你自己做出决定来说他是个坏蛋，对不对？这种事情不少人做过吧，对不对？就说 当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人的生命啊，天然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败坏。但这个时候啊，还从来没有好好想照着律法做过呢。这个知罪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知罪，后面这个知罪是什么？就是好像犹太人一样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当你重生之后，你现在内心里头发现，我想要照神的话来做，我想要像他所说的那么来做。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个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想要有信心，对不对？我想要活在那样一个荣耀得胜的生活当中。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开始很自然的，所谓计算机那个 default， 对不对？那个原制的先制的这个值，我就自动就是用的是天然的那一个。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去努力想要照上帝的来做，真心的想照上帝的来做。但是呢，这种呢就是在律法之下，是靠着我自己努力去做的，然后最后呢就被带到一个尽头，让我知道原来那个天然人的本质就是有问题的。那个本质有问题，它带出来一切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那这样你说，就是我们看了这一节之后，或者罗马书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所讲的东西啊，真的是跟天然人的这个性情或者目标或者什么东西完全相悖的。我们就想要 feel good， 我们就想要感觉好，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感觉好，对不对？都是内心的那个自我意识，那个自我想要感觉好。但是呢，罗马书讲到现在，就想要把这一个东西，你想要感觉好吗？他要让你感觉特别特别不好，对不对？而且他要彻底的摧毁原来的那个自我，是不是就是对着干的？那你就说，这样子的福音到底谁要听啊？对不对？人活着一辈子就是为了想感觉好一点，今天你这个福音来，这不是福音吧，这是祸因，对不对？你就想要摧毁打击我，对不对？但是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神要做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生命。我们如果觉得原来的这个生命啊，你还有一点点的良善，一点点的信心，一点点的优点，我们固然人跟人相比绝对有优点，你比其他人相比绝对有一些你特有的优点，但在地上所有的人就试图来靠着这些优点活着，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但是呢，这些优点全都是在亚当堕落的生命里头残余的那一点点优点。所以上帝他为什么要彻底的摧毁这个东西？他就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黑暗当中现在有机会爬出去，否则我们永远就是在天然那个败坏的生命里头试图让自己感觉好，但从来没有人成功过，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对不对？所以呢，这是神的那个心意。当我们看到这的时候，就当你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叫真正的福音啊，你真的你会你就是当你开始听着福音的时候，你会这个发现这个福音啊非常非常奇特，你绝对想不出有一个信息，有一套思想是这样子的。他一方面呢所讲的有些然后把你打击的要死，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把你亲爱的不行，对不对？同时这两个好像都在这里，让你突然有点晕头转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去反应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反应。你比如说当这个时候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这个时候还特别是指犹太人，对不对？外邦人没有想去行律法吧，非基督徒没有想着照圣经上去做吧，对不对？当你真心想照这些去做，努力到最后一点，后来然后才明白神说这根本不是他所要的，这个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那么大的努力想去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所有其他的神他们对他们信他的人要求就是这么一个嘛，对不对？ 照他的所说的去做，但是这里你很认真很真心的去做了，他说这根本不是我所要的，那这反应是什么？干了也是白干，对不对？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努力，对不对？原来你说这不是那一个，干了也是白干，干了还不如不干，对不对？我以前我没有想着要努力，我还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现在我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我想要照上帝的心，我想要做一个义人，我想要有信心，但是呢发现反而让我退步了，对不对？越在律法之下，离约恩典似乎越远，别人没有太努力的似乎领受恩典还容易一点，但是呢你努力努力努力下去好像离恩典越来越远啊，对不对？干了也是干了，还不如不干，那我就什么也不干，对不对？那我就什么也不干。其实一个人啊，他如果真的认真的去想要照着神的心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最后真的会带到这一点，那我就什么也不干。你知道尼托生怎么说这句话吗？他尼托生他讲就怎么说这个事情吗？他就说在认识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要认识到一个是自己不行，对不对啊？然后还要认识到什么？还要认识到我也不打算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说，很多的时候一开始没有信主的时候不觉着自己不行，后来是觉着自己不行了，但还是努力去自己去行，对不对？最后到了一个地步说我也不打算行了，这个就是那我就什么也不干。但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当你认认真真想要去照上帝的旨意行，想要活在信心当中，你真的努力过了。如果你从来也没有想着照上帝的心意做心意去行，这个时候就不去努力啊。那这个时候还在那个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外邦人的那一个光景里头，但是没有想着真正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同样就是这些话啊，这些思想，当你的生命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有这样子一个态度就是对的。但是你的生命不在那个状态之下，你现在就用这个态度那是不对的，那是行不通的，对不对？那是行不通的。所以呢，然后呢还有的人更负面一点，那还不如去干坏事呢，对不对？这就像罗马书里头所讲的，还不如我去做恶，好让那个好得到好的结果呢，对不对？像保罗说这种话的人定罪是该当的，对吧？他这是对福音错误的理解，就对这个福音错误的一个理解。一个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只有一个，圣经里所讲的加拉太书在这里3:24讲，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还是刚才那幅图画，他最终律法的其实他有他的重要之处的，他的重要之处就是让人知罪，这个知罪呢就是把人带到尽头，带到尽头了以后你就愿意出去了。如果没有带到尽头呢，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对天然的东西还抱着希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待在这个天然里头，然后用天要么就是用天然的这些良善，天然的这些有一些所谓的福分，对不对？神所给的普遍恩典，对不对？我们就在这其中满足，说好这就行了。如果不满足呢，有的时候拿天然的东西用来，就还是满足，用天然的东西来以为那就是上帝所祝福的青草地，说这就是上帝的福气，但是人本身的那个生命呢却没有脱离天然。而这个时候就算来听福音的时候，福音本身的目的是把我们自己啊，把我们这个人迁到那个属天的那个国度里头，迁到属灵的那个范畴里，迁到耶稣基督里，灵里头固然成就了，但把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这个魂也要迁到那里，将来把身体要迁到那里头，对不对？这是上帝所要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努力过，我们其实停在这天然的生命当中，然后呢如果这里头还觉得不错，那就自欺欺人，以为这就是上帝所要给的，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进去，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神他 做这些，他其实啊，他其实让我们最终是要来放弃天然的那一个生命。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但如今，这个如今是什么时候？这个如今当然对于保罗讲福音的时候，是因为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死里复活，这个如今就包括所有那之后的时代，对不对？直到主耶稣再来，都是这个恩典的时代，都是神所悦纳的时代。但对于一个人真正的从罗马书这个道路走上去的时候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时候？这个如今是什么？这个如今就是当你真正的领受了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前面所写的，把你的天然人带到尽头的时候，是不是啊？所以在原来的那个光景里，怎么样都不能够经受，就是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或者是偶尔经历一下又跑出来，又回到天然，因为自己回到天然的人里头去了，对不对？然后当这个被带到尽头的时候，这里就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你首先注意他所说的是什么？神的义。所以在这个福音里头，我们刚才说，在所有其他的神，所有其他的宗教，他们要求的无非就是你为你所信仰的那一个神也好，那个阿拉也好，那个上帝也好，你所信奉的那一个神好好为他服务，照着他的话所去做，对不对？然后把这一个就定义为义，对不对？那这个义是什么义？这个义显然是人的义，对不对？是你自己去做嘛。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神不是要人人的要我们向我们人要求人的义，他是要把他的义通过福音给我们，对吧？他是把他的义给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还记得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些就是相关的概念，我这次把这个就是这就是变成黑体字。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当然呢，律法是神对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之人的要求，所以是神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描述。就是如果有神的那个生命能够活在人里头，人活出来是什么样子，自然就是律法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不对？其实可以说旧约圣经啊，老实讲，这已经打过折扣了，对不对？已经打过折扣了。有些事情上帝还有要求的，只不过看这个实在不可能，就是实在不可能去达到。算了，先给你给一个这个初级版吧，对不对？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这一个。如果这个都达不到，那高级版就不用说了。所以当主耶稣登山，就是宝训的时候，他把律法里头的含义更仔细的讲了一讲，到底上帝的那个生命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律法呢，说到底是神对人的要求。所以今天讲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意思说今天就是在律法这个范畴里头，没有，就对我们人来讲，是上帝把他的义有所描述，然后让人去达到，对不对？这对人来讲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当有福音的时候是什么？神的义不在律法里面，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怎么样显明出来呢？我们当然知道律法就是神的义通过什么？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福音显明出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不是像 Hercules 一样力大无比，对吧？上帝的那荣耀的生命直接彰显出来，他是那一个生命穿戴在一个就他那个生命外面穿戴了一个你我一样的属血气的生命，对不对？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生命里头，然后用信心跟上帝配合，把上帝的那个生命充分的领受到这一个生命里头来，属血气的这个生命。然后呢，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生命完全的彰显出来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稣基督，还不只是他在地上行走的那个耶稣基督，乃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福音里所描述的，通过福音神要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生命，这叫做显明出来了，对不对？以前呢，地上没有，地上没有，没有人见过有这样子的生命。大卫的生命不是这么一回事，以利亚的生命不是这么一回事，摩西的生命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只有当耶稣基督做成了以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生命才是上帝的那个生命的彰显，对不对？这是神说他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所描述的就是基督，不是是律法的总纲吗？对不对？所以律法里头所描述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对不对？先知在讲什么？先知一方面讲审判，对原来旧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审判，另外讲到将来的，将来要来的，预言到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所描述的就是这一个主，对不对？这个呢，今天他说显明出来。所以说到底，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但是呢，这个要求是人达不到的。怎么样达到呢？上帝用的方式是用福音，福音或者本乎恩，因着信的救恩，这一个救恩，这个福音才是神让人达到他要求的方法。而这一个要求，就这个福音的本质是谁？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对不对？所以呢，福音才是神让人达到他要求的方法。我们再往下看，他底下就讲到说，刚才不是讲神的义吗？他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地方我把这英文，这 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版的这一段，他说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不是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样子讲是不是有点啰嗦呀？因为前面和后面讲的是一样嘛，因信耶稣基督加给相信的人，不是这是一回事嘛，对不对？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观念不只是在这里啊。如果你去查新约圣经里头的关于信心，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经文，可能有几十处经文，你都可以看出来圣经新约里所讲的信心。当我说新约啊，还不是在福音书里头所讲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这一个信心啊。这个信心是一信，只有一个信，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所以呢，那一个不是我们人天然的那个信心。如果你觉得天然人的那个信心啊还行的话，这就等于又回到第一章、第二章，还没有被说服，天然人里头没有真正的良善。那神家又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天然人里就有真正的信心，那天然人就可以是义人了，对不对？天然人里头没有信心的，对吧？所以这句话呢，真的把福音的这个中心点讲了。在这个福音里头，是今天是要把上帝的东西，上帝义，你可以说上帝的生命吧，上帝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再来仔细想啊，就你看没有，在这里相关概念指出讲到说，律法要求人达到神的标准，这个标准呢包括各种各样的慈爱、公义、圣洁的性情、思想、行为等等。总之，神的那个生命如果活在人里头是怎么一回事？律法是要求，但是在恩典下呢，神所做的，你猜这句话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恩典下上帝要干什么？他把他的义，他的那一个要求，对吧？他今天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就是他通过耶稣基督替人达到这个要求，今天通过福音给我们。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信心是什么？我们人的所谓的信心啊，对于人的要求就是领受，就是接受。所以我在这里说给了一个公式啊，罗马书里公式不多，新约的真信心等于基督的信心加人的相信，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哦，绝对的不同啊，这两个有绝对的不同啊，但是却在这一个要是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却缺一不可。如果只要只是有基督的信心的话，那基督的信心做了什么？基督的信心让他在地上因就是义人必靠信心生活， 他活在地上，他因为他把他自己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那个神性全部都倒空了，所以他活在地上呢是靠着信心，从上帝那里靠着信心与圣灵配合在地上生活，然后把上帝的生命恩典能够活出来，能够带到人的这个属血气的这个人的这个范畴里。然后呢，当他要去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对他的一个要求，你所做的一切的过去照着律法之下达到了上帝的每一个很细致的要求，甚至在旧约圣经里可以说是没有写出来，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登山宝训里所讲的每一个律法的深，就是最深最深的含义，甚至还都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他每一个都达到了，他通过信心达到的，他不是靠自己达到的，对吧？他通过信心达到了。而这个是神说，现在还要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你所做的这些全都不算你的，把所有人所犯的罪全都算你的，然后把你所做的这些全部算其他人的，然后去选择去接受上帝的审判，对罪的那个审判，对吧？就这一条，前面都达到了，再来这么一条，对吧？主耶稣是凭着信心去死的，他知道当他这样子去，当他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将来因着他所做成的这个救恩，对不对啊？他可以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他知道将来借着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可以把上帝的义，把上帝的这个生命带给许许多多的人，可以给地上所有的人 available。但是呢，其中有好多人真的会领受，这是他的信心，对不对？然后当他死里复活之后，这个时候跟上帝生命，神跟人的生命一个完全的结合的时候，他这个时候的信心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的信心，对不对？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新约里所讲的这个信心，这是基督的那一部分。但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就是说，原来耶稣基督做这一切，上帝来设计这个福音，上帝让耶稣基督成就这个福音，最终来讲就是拯救像我这样子没有信心、没有义、没有良善，对不对？这样子的人，原来是这样，我可以相信，我可以去接受，我要这个东西，虽然我不行，但是神行，对不对啊？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要求高不高？要求其实真的不高的，真的就这么一个要求。但我们后来犯一个什么错误？我们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了。就是你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因为新约的真信心不是我们人单独的一个事情，新约里的真信心是基督的信心加人的接受，然后让那个信心活在我里面的那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一旦领受尝到一点点这个信心的滋味的时候，哇，处在那种属天的信心生活里，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多么奇妙的事情，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不算什么，对吧？撒旦早都被打败了，疾病早都被打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尝到一点点那个信心的时候，就知道哇，这是多么美妙的。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就是因为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前半章或者第三章二十节那句话没有真正的深入到我们心里去，我们在这其中的时候就忘了，原来我们的信心就是领受的信心。当我们去试图去人用自己努力去达到基督的信心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陷入问题了。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律法，表现在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上，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不是去领受它，而是去努力去达到或者努力去做成，是不是？这还是律法。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我们当我们说到批评律法主义的时候，所批评的是人根深蒂固的一个天然人的那个本性，那个生命的本质就是那么一回事。当然在极端的事情上表现在就照着上帝所说的这样子啊， 努力去做，然后做不到就来定罪，对不对？这是比较极端的。但是呢，更那种更微妙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天然人自己想去达到一个标准，靠自己努力那个方式，对不对？那个方式。但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公式的话，新约的真信心是基督的信心加上人的相信，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安息了。你现在想想，当我们今天要想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说，原来神只是要求我不断的领受，不断的相信，就是我这样子的人，就可以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做成他的工作，那我就不需要太着急了嘛。而且当一个面临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不会有那种心里觉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只要用自己的信心在那里努力，你就会发现，如果简单的事情我可以努力保持我 feel good， 就是这种那我认为有信心状态，这个可以让我感觉良好，我一些简单的事情我还可以达到。但是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天然人的那个信心就不够了，对不对？但是如果那个时候知道说，原来神是用耶稣基督的信心要来达到，那我就可以处在一个平静安稳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头。你再往下看哈，他底下说，就是这是解释前面的，对不对？前面讲说，神的义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后面呢，他讲什么？因为，那因为就是来解释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对吧？为什么要上帝他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让人来相信，然后把他的义领受到？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是不是非常合理？既然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也没有信心，那上帝今天他要想要把他的义赐给人，是不是他必须让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啊，对吧？这是非常通顺的。但你知道啊，怎么就不通顺了？你只要用天然的心思看就不通顺了，你只要还在律法里头看就不通顺了，对不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你说所以，接下来所以是什么？所以上帝就要惩罚他们，对不对？自然了嘛，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上帝就让你们下地狱，或者说不，就算不下地狱，今天上帝不祝福你，上帝不听你的祷告，对吧？你想想多少时候基督徒当面临难处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不管你自己有的这种感觉，当就是当你面临难处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多么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我觉着我不够好。如果去问其他的人，其他人会告诉你，你看你最近你不太爱神，你不太这样子，所以呢，对不对？所以上帝不听你祷告，所以你现在这样子倒霉的光景里头，对不对？这所有的都是天然人的律法的思想来解释圣经。但是神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直接的，只不过人是弯曲的，人是从相反的方向跟上帝对立的一个方向去看，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看不明白。你想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座的有信主，可能就像我今年20年，这20年当中，你想在多长的时候，这么简单的圣经居然看不到。这里明明写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就把他的义，就算以前没看懂，对不对？把他的义赐给我们，通过信心，是不是？那你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在这里写的这么简单，但我们为什么以前我做基督徒，我们常常稍微做的有点不好了，然后就觉得一种定罪感，觉得上帝不喜悦你，然后生活当中如果碰到难处，觉得上帝是在惩罚我们，你看没有？在天然人的思想里，这么简单的话白纸黑字写在这里就是看不懂，因为我们那个思想的根本的本质是律法的思想。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设立律法啊？不是上帝借着律法故意来害一害人，是人的本质。我上次就讲过，天然人的本质就是律法主义者。你既然要一定要走这条路，神就说我要让你看一看这条路多么不好。他是要通过律法把我们自己靠自己就是律法主义者，对不对？靠自己的那个本质，生命本质，认识到他多么不好，然后愿意放在一边。这就是上帝设立律法的方式。 然后他底下这句话他讲的非常非常通顺的，对吧？前面讲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句话今天看简直太简单不过了，对不对？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但是今天却可以白白的称义，而且这个称义不再是人的义，是神的义，对吧？是神的义，神把这个义白白给我们，而且不光是白白给我们，中文翻译成白白的称义，在这里你还可以理解成什么叫称义呢？这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事情。上帝呢，看你是，就说是啊，今天假装吧，假装你还不错，实际上你糟透了，对不对？但是假装你不错，我暂时给你说你是义的，对不对？然后达不到，我还是要惩罚你，对吧？这以前的理解就这样。但是他这里说 being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being justified freely，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神把所有的人都 justify 了，把所有的人，因为你看英文嘛， being justified 在修饰什么，修饰前面的这个 all 嘛，对不对？是不是？中文当然也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如今却蒙神的恩典白白称义，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借着福音，不是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上帝把所有的人都称义了。今天大部分教会讲的都不是这个意思，都不这么讲，对不对？这就白纸黑字就这么写着，就这么简单。那么多的人集合在一起，多少人用尽了他一生就是在学习神学，这么简单的就是没有看明白，因为我们在天然人的那个系统误差里，在天然人的系统误差里，神让所有的人都称义了，那自然有人就问，有这么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那不是这么回事，对不对？那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等会再来看。啊，在这里已经写了，对不对？我在这里有，就是用这个相关概念总结一下他所说这个意思。恩典是神通过基督成就的，与人的好坏及信心毫无关系。这个救恩或者恩典，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就了，而这个计划在创立世界以先，神就已经设计好了，将来通过耶稣基督成就。这个不需要，他从来没跟任何人商量过，没有跟摩西商量过，更没有跟我们商量过，对不对？神就把他已经做好了，你今天好也好，不好也好，有信心也好，没有信心也好，上帝都做成了。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称我为义，不需要跟我商量的，他已经称你为义，没有跟你商量过的，对不对？今天再坏的一个人，神说我通过耶稣基督称你为义，不需要跟他商量的。但是什么？但是神通过基督已经称所有人为义，但每个人需要相信才能领受义。什么叫相信？这领受义就是让这个义成为自己的，或者实际的经历到这个义，这个却需要人自己的相信。所以还是前面那一个，圣经里新约所定义的真正的信心是基督的信心加人的相信，而这个相信啊，既然是心里相信，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心里领受。心里相信和心里领受是一回事，就是把神的话真正的领受在心里，对不对？所以呢，并不是说上帝称所有的人为义，所有的人就得救了。上帝称所有的人为义，这是他通过他的恩典做成的，他不跟任何的人商量，跟你有没有信心没有关系。但是呢，人要实际的经历到这个，实际的进入到救恩，真正得救，却人要接受。那神对人的要求高不高？真的不高。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今天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救恩呢？无非就有两种，就是刚才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这两类人，如果他们坚持在自己的错误里，他就不接受这个。有一种认为说，我在世界里头，在败坏当中，我还可以有希望找到人生的满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就不想要这样子，对不对？不想要脱离原来的那个生命，他还想在那个原来的生命，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里头继续来尝试。还有一种就是律法主义者，我今天不想要只接受耶稣基督的，我要来做。那这两种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么好的救恩居然人可以不接受，对吧？我们再往下看，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 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个挽回祭啊，如果是你看有的版本的话，它可以翻译成身座 mercy seat。 你如果去看那个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它就是这么样翻译的。神设立耶稣做那个身座，身座就是旧约的那个就是圣殿或者会幕里头至圣所，不是有个约柜吗？约柜上面就有个身座，然后呢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如果是会幕的话，神就在那两个基路伯中间，对吧？所以在神跟那个约柜中间隔了一个什么？隔了一个这个身座，用身座盖在那里，他让耶稣基督做身座。就是说当上帝看到人的时候，当然那是象征人的灵，对不对？是不是在至圣所里头嘛？当神看到人的，他其实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基督。这里讲哦，还你还要仔细看，这是主语是什么？主语是神，对不对？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然后呢，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呢，他中间是通过什么方法呢？凭着耶稣的血，这是神所设计的，耶稣去尊崇嘛，对不对？他。然后呢，中文翻译成借着人的信，我去看所有圣经其他的版本，没有一个翻译中间有个人的，对吧？ Through faith in his blood， through faith， 这没有讲人的信。其实真的地方，你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把这个前面那个公式记住，圣经里新约所定义的信，向来是信心，向来是基督的信心加上人的相信，对吧？所以呢，他借着什么样？借着什么样？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上帝设计了这个方法，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人只要能够相信，只要能够接受，只要能够领受就够了，对不对？然后呢，显明神的义。然后底下他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句话呢，实际上就解释这个挽回祭的意思。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就意思说，你今天罪已经犯了，你已经得罪了这个神了，你已经得罪神了。但是挽回祭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弥补的方式，弥补的方式通过什么？通过耶稣基督弥补这个方式，让上帝对你不再愤怒。这挽回祭本身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是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个先时啊，这个先时是什么时候？是在耶稣基督作为最后一个亚当，所以把全人类的罪都涵括在其中了，对不对？他通过耶稣基督流血，把这个罪所为这个罪付上了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所以上帝就可以宽容，对吧？而这所有的这个事情啊，主语是什么？主语是神。那知道这个重要在什么地方？知道这个重要的啊，其实所有福音目的就是说，他要把你的眼光，我们人不是习惯看自己的表现吗？他要把你的眼光转到神那里，转到基督那里，好让你不再靠自己的那个方法，好在你不靠自己的那个信心，让你知道这是上帝做成的，对吧？他都已经做成了，所以他福音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最终就让人要脱离那个自我为中心，看自我表现的，依靠自我的那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再往下看啊，他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他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显明他的义。我们前面讲到显明他的义，一个就是让耶稣基督把上帝那个无形的那个生命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然后又通过福音今天白白给我们的时候，这叫做显明神的义，对不对？但是还不止如此。为什么？他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知道神为义。什么叫知道神为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所有的这些义，所有的良善都不算什么，当我们看到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那个不算什么。这就像前面那句话，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轻正，对不对？当我们没有被上帝的话没有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活在虚假里头，还不知道，直到上帝的那个话显出来，这才是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光景，内心所接受的思想实际上是虚假。所以当我们没有看见过福音之前，对不对？没有听到过真正的福音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义的， 我们人的义全都是相对的，对不对？全都是被自我所玷污的。直到神创造宇宙的主宰，他为了做成这个救恩，你就从刚才所描述的，他做了多少牺牲，他为什么，对吧？他干嘛要做这些事情？这就让我们才看到说神的义是怎么一回事。当上帝通过福音告诉我们他这样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神的义啊，原来这才叫做义，对不对？我们以前认为的义，我稍微做一点好事我就觉得自己不错了，对不对？上帝所做的这个事情，通过耶稣基督这么大的牺牲，而他是神，他是造物主，我们看到说原来这是神所定义的义，对吧？这叫显明他的义。底下说什么？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他不但他自己为义，而且 He is a justifier of him which believeth in Jesus。 哇，这就是福音了，对不对？前面让我们看到神的义是怎么回事，后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是这样一位神，他要来让我们这样子的人称为义。整个救恩是上帝要做这个事情，他借着耶稣基督做成，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走恩典信心的道路，上帝整个就是要来做成这么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要做成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再往下看啊，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对吧？我们在这里我把相关概念列出一些。恩典是基于基督用信心成就的救恩，人的信心只是用来领受恩典。如果在这样一个恩典或者在福音这样一个体系里头，对吧？那我们人还有什么可夸的？如果你听到刚才所讲的，原来我人唯一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接受了上帝对我的好，上帝向人所要求的信心就是这么一个，你唯一所可以做的就是我要，当然这个要呢，说句实话啊，真的是比较深刻的要，对吧？我们人一听啊，上帝这么好，当然要了，没什么。但是上帝所说的那个要啊，他既然是要给的是他的生命啊，那必须放下原来那个生命，对不对啊？就这两个不能够占据一个地方，光和暗不能够在同一个地方里，对不对啊？所以他不能够，所以当我们说这个要的时候，他所说的要是一个真心的从内心深处要，那对于前面所描述的人的两种错误，无法主义和律法主义，对于无法主义来讲，就是说我想要靠自己的方式在世界上不去管上帝的，不去管良心的问题，不去管神的律法的问题，也不去管将来审判的问题，我在世界上照我所希望的我所喜欢的去做来满足自己的人生，那要放弃什么？放弃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对不对？放弃这么一个生活方式。对于律法主义者呢，我是靠自己想在上帝面前来赢得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我自己感觉不错，我比其他人的都好，其他人道德败坏，我多么高尚啊，对不对？其他人不爱主，我爱主，对吧？把自己对自己的这，就是自己通过努力让自己感觉好的这一个生活方式放弃掉，或者说如果自己试图来建立自己的信心放弃掉，对吧？所以他所说的要就是这么一回事，是吧？人所说的就是这么个要，就上帝对人说的就这么要。但是你就会发现哦，我们在这条道路当中向来是怎么样？向来就是说，你在你现有的光景里没到一个尽头啊，你怎么就不要？嘴巴上说要，心里就不要，对不对？然后带到尽头了之后，我也不打算行了的时候，对不对？那我就什么也不干的时候，对不对？我是努力过之后啊，再次强调，是努力过之后，最后到一个地境界说，神啊，我不想行了，我不打算行了，你今天你的这个不临到我身上，我就完蛋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内心就真心想要了，因为尝试过原来天然人的那些方法，认识到那不行，认识到那是失败，这个时候就真心想要了。神对我们就这么一个要求，真的那够宽宏大量了吧，对不对？真的够宽宏大，就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说，律法之下人的好是基于自己的功德，必然让人自夸。 你什么时候可以检查出来你就有的时候啊，律法主义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一下就明白，对不对？还有一些律法主义啊，因为所谓是系统误差，你身在其中你都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知不觉的就在律法主义之下，然后你还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自己还觉着自己是在信心和恩典当中呢，对不对？我说的还不是说对福音没有听明白的人，我说的是对福音听明白的人还会犯这个错误，对吧？什么时候你可以检查出啊自己是在又在用律法方法，你就会发现在那里头有可夸的，有可夸的。什么叫有可夸的？你只要觉着，哎，你看我这样能够得到，因为我更追求，对不对？我更爱主，其他人不热心我热心，其他人不够爱主我爱主。就你只要什么时候看到的是我，只要有自夸的那个心思在那里，你就知道那个自夸它是在上面冒出来一个东西啊，那个冰山的那一角底下建立在什么上面？底下就建立在天人的努力，建立在律法之上的，对不对？所以你什么时候发现有点可夸呢，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你又在走到律法当中了，对吧？那他说怎么样变成不能夸口呢？只有一个方法，他说用信主之法，用英文翻译更好， by the law of faith， 对不对？前面讲 law of works， 你人自己去做然后带出来什么果效。今天 law of faith 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 law of faith 的定义是什么？是基督的信心，他所成就的救恩我去相信。那这有什么好夸的？真的没得可夸的，要夸只能夸耶稣了，他做成我只是享受他所劳苦得到的功效嘛，对不对？怎么可能有夸的？所以你就知道福音啊，他这样子简单却解决了人怎么都不能够解决的那个问题。你就说人的天人的那个骄傲吧，对吧？天人的骄傲表现在今天啊，我如果一向一直都不行，我就把这个骄傲隐藏起来，对不对？但是不是说不在哦，我只是今天不显嘛，因为这个时候显出来那不是被人嘲笑吗？你又要骄傲这么烂，对不对？你还骄傲，对不对？是个就遭到众人的攻击，所以把这个骄傲隐藏起来。但是只要有机会让我天然的能感觉到比较好的时候，哇，那个骄傲就冒出来了，对不对？总然后就看到说，如果这个自己真的比周围的人都强，哇，那个骄傲就冒好高啊，对不对？在教会外可以，就是对非基督徒呢，就在世界上的成就上，或者其他事情，钱呀、权呀什么之类的，在教会里头就可以用我对主的热心、我对主的服侍这个东西就表现出来了，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天人的本性就是那样子。但是用这个信主之法 （law of faith） 信心的律，你就没有办法骄傲。而且呢，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就脱离信心。就是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信心里了，哇，享受到这里头多么好，然后你不知不觉把这个东西归功于自我的努力的时候，你看是因为我读圣经，我怎么样，到后面你会发现，哎，怎么同样读圣经就不行了，对不对？因为你又走到信心的就走到律法的方法里去了。什么时候你这两个是不相容的东西啊，就在这里大家已经看出来，恩典跟律法是不相容的，不但不相容，他们是对立的，对不对？是对立的，信心跟律法之下的行为，信心跟行为并不对立，信心跟律法之下的行为是对立的，对不对？一个靠自己，一个靠基督，另外一个超然跟天然是对立的，属神的跟就属灵跟属肉体的刚好都是对立的，这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啊。我觉得什么时候你可以帮助我们，就用幅什么图画来帮助我们来认清这个。人家说你就想清楚啊，这个像计算机里头的一和零，中间没有0.5，也没有0.3，也没有0.8，但天然人就不肯承认这一点，或者不肯放弃，总觉着我这个零啊，努力就多了0.2，0.多怎么样，我们就有这个希望。但是所有的人在这条道路上啊，其实就像计算机一样，它最终建立在就是一和零上面的。我们今天表现出来的任何你有信心和没信心，最后就是一和零组合的一个结果， 就是一和零组合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任何一刻，我们从零里头进到一里头，进到恩典里头，所享受的是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那一个生命和信心。什么时候一脱离出来，就变成零，不会是0.5的。零所谓表现出来0.5，就是你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嘛，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间地带。我们再往下看啊，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这里，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总结了人被称为义啊，所谓称义是被称为 is justified by faith。中文翻译成称义啊，其实这个词真的没有把原来这个 is justified by faith 这个那个更丰富的意思表明。你现在想一想，什么叫做 is justified 被称义？你想神的标准，他对人有一个标准嘛？我们前面说那个标准就是，如果上帝的生命活在人里头，该表现出来的状态，对不对？这个呢，不单表现在性情上，也表现在智慧上，也表现在能力上，对不对？表现在丰富上，这样一个生命，上帝说这个就够好了，其他的都不够好，就这个就够好。那今天说 justify 是什么意思啊？ justify 就是说上帝把这个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够好了，对不对？所以当他所说的这一个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在上帝眼里头达到生命这个状态，通过信心，这个信心是基督的信心做成了，我们今天去接受，对吧？我们今天去接受，不在乎遵行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但是真的信心会怎么样？会带出神的生命来。如果真的领受了以后，这个生命来带出神的生命来。所以呢，他的那是在后头，再往下。他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他因为说不在乎遵行律法，只有犹太人他们有律法吗？对不对？如果要在乎遵行律法，那上帝就只是犹太人的神了，对吧？他说他也是外邦人的神，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要在律法之下，律法之下一定造成人的分门别类。最大这个分门别类就是分成犹太人跟外邦人。然后呢，你只要有律法的，你是在犹太人。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律法之下必然造成的，在犹太人里头还得分门别类。有的人一辈子你都不能够进到圣所里，你只要不是立位人，对不对？根本没戏。如果不是大祭司，永远都进不到至圣所里头。所以呢，他在律法之下一定要把人分成3、6、9等。所以就圣经里啊，旧约设立这个律法，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律法是让人知罪，它不是上帝的本意。他设计这个律法就是照着人的这个方法，你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方法多不好。这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跟一个人来争论啊，他明明是个错误的逻辑，但你跟他讲，他讲他的逻辑，你跟他讲对的逻辑，讲来讲去都讲不通。怎么样可以让他比较清楚的认识呢？你就顺着他的逻辑来推论出一个东西是非常不合理的，让他可以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是错的，对不对？律法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不是，就我说律法的方法是这么一回事，人是喜欢靠自己去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上帝说这个方法这么不好，但是你就没办法认识到，那我就把这个东西让你走一走，真正的走一走，看看结果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他把人一定分成这种3、6、9等，而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就是在世界上的人就是分3、6、9等。不是上帝非要发明出来，不是上帝非然觉得有些人啊，犹太人比外邦人圣洁，然后利未人比其他支派的人圣洁，然后这个比那个圣洁，不是上帝发明出来，这是照着人自己的这个方法最后设计出来，这个方法就照着人的这个思路设计出来，方法最后就是这么一回事，是吧？但是在恩典之下不是这样子，恩典才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为在恩典之下前面讲了没有区别，神让什么 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让人今天白白的称义，让所有人白白称义，是不是没有区别？真的没有区别。今天在上帝的眼里头，他把这东西给人没有区别，但在人这边呢，表现出区别。为什么？因为不同的人领受的程度不一样，不同的人领受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愿意接受，有的人不愿意接受。我刚才说，如果你天然的人越没有带到头，你就越不能够接受。嘴巴上可以接受，心里不接受；头脑上可以接受，内心里不接受，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再带出来区别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怪别人了。以前我没有进过至圣所，那是因为我爸妈不是那个什么，不是亚伦的后裔嘛，对不对？对不对？我以前都不能够进到圣所，那是因为不是立位的后裔，不是立位支派嘛，对不对？如果残疾了，在就业的时候，残疾的都不许去的，对不对？那残疾了，你看多不公平啊，对不对？但是在恩典里头，今天不能跟上帝不能达到什么关系，就是我们内心里头能要这个东西到什么程度，公平不公平？太公平，绝对公平，只有这个东西才公平，没有其他东西公平的。但我说，要达到对人的这一个公平，耶稣基督必须承受最大的不公平。他为所有的人做成，然后他担当所有人的罪，才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对吧？才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你就知道恩典是多么不同。当然呢，有的人又会觉得，哦，那如果这样子，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这样稍微加一点补充。恩典之下并不是没有个体的区别，只是每个个体成为无限丰富之基督的表达。它不是没有区别。你今天领受一个生命，对于我来讲，我的手和脚里头是同一个生命，对不对？同一个生命，但手和脚的功用是不一样的，长相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同一个生命。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在新约里讲到，如当我们真正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最后第三十节，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里就应验了前面所说的，神不偏待人，他用同一个原则，同一个方法，他用的这个信心，再一次讲，是基督的信心加上人的相信，通过这个方法，他称所有人为义，对吧？当我们领受到的时候，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相信和接受，需要我们自己相信和接受。他底下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信心并不是，就是信心恩典这个方法，并不是与律法，并不是是与神的律法作对的，是用律法这个方法作对的，对吧？就是律法表现的是上帝的心意，律法表现上帝的心意。那恩典干什么？恩典就是把基督的生命带给人，好让人达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只有在恩典之下，才能够真正达到上帝在人身上所要达到的。但是恩典这个方法跟律法这个方法是相悖的，一个是靠人来做，神对人要求；一个呢是让基督来做，神对人是有一个邀请，你接受吧，对吧？或者神 offer 给我们，你知道吗？正是因为我们人啊，当我们不明白圣经里头的这里头这两条道路的时候啊，那个基督徒当然就陷在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非基督徒看圣经的时候啊，就对这个神啊，就有的非基督徒，你去看旧约，你就会有充满着各种各样子的疑问。我曾经有一次上过一个，哎，好像就是 MIT BBS 吧，那上面好像是那个还是另外一个网站里头，他就讲到这就是宗教的一些论坛，哇，那些人对基督教啊，对这个啊，他们把这个神称为耶神啊，耶和华和耶稣嘛，哇，那真的仇恨到底啊。然后基督徒呢，当然一般是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又会在那上面跟他们争辩，哇，那用的那些词都是极其恶毒的，真的是极其恶毒的。但是就那些特别是反对 反对反对基督徒的那些人，为什么？因为你要是不明白圣经里头这个恩典跟律法的，你真的觉得这个神是个暴君。你想想在旧约的时候，全杀光，对吧？妇女、儿童，男的当然先杀，妇女、儿童甚至牲畜都杀光，对不对？屠城，然后稍微得罪他，哇，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刑罚就降下来，对不对？然后到新约里头又口口声声自己说自己是爱，对吧？你只要有点脑子的人啊，你就看着这两幅图画，不吻合嘛，对不对？但对基督徒来讲，给神做了个错误的代表，为什么？因为不明白这两者的区别，然后就是非要把这两个要结合，非要说那个也是爱，对不对？就非要把那个东西跟新约的恩典来统一在一起。因为自己不明白这两个实际上是刚好是相反相对的，然后给别人就越听越生气，对不对？真的，所以说当我们明白这个东西，你真的你可以更清楚的让人明白神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对吧？神的本性是什么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在当你的福音讲出来的时候，当我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事情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怜悯。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开始明白一点，你要来带领我们，不是在肉体里头来明白这一个，因为在肉体里头的明白真的只是头脑上好像知道，但是无法体会经历到这样子的爱。主，你就来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上继续迈进，让你借着你的圣灵亲手的引领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成为主你自己在地上的见证。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